谢谢教会给我的机会来这边能够传讲神的信息。在这时候，我也先代表母会北区会堂来问候弟兄姐妹，尤其是昭莹，我还有我们家两个孩子。就像刚才 Larry 说的，我们在这边曾经待过最前面四年的时间，这四年对我们家庭，对我个人的灵命生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我非常感恩有在这四年时间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这个属灵的生命建立教会的过程。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 Hilton， 那时候我们只能喝水，还不能吃点心，是吧？后来到了 Hilton 以后呢，我们开始可以吃点心。吃完点心，主日崇拜完以后，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不管是或大或小，我们觉得我们好像要结合，我们生命联合在一起。更在四年当中的时候，我们经历一件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我们一起经历神的供应，建立这个非常漂亮的教堂。当我讲我们一起的时候，我想这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生命的联合，我们生命的经历，这种一起联合的生命联合的关系，就是见证我们一起信靠的这位主耶稣。所以我在讲到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可能有很多朋友会问，这个你们信靠的东西靠不靠谱啊？是吗？如果不靠谱的话，我信的不白信吗？的确，我在这时候，让你在问这问题的时候呢，我想给大家看一个图片。你看这张图片，我如果问你说，这个图片里面的四个人像是经过自然风化形成的，你同不同意？我看很多人摇头，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摇头？为什么？因为这里面的图画里面的小人头是那么的细致，那么的清楚，能表达一个人的图像。所以我们会很直觉也很肯定的说，这一定是有人雕刻的。如果说今天告诉你信靠神，你说你靠不靠谱啊？那我同样的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有，有很多人有同样的问题。曾经有一个神学生问他们老师说，嘿，到底神在这个世上他显得最能够显出他是神的的事迹是什么？他讲了一句话，那个老师说一句话，如果你回家去翻那个电话黄页，那 yellow page 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当你看电话黄页里面是什么东西？电话黄页就是各个公司行号，对不对？他说如果你看公司行号，你就知道有多少跟这个犹太以色列人有关系。他换句话说，如果说你想看今天神的神迹的话，就是在以色列身上。到今天早上的时候，我还特别去 Google 去查了一下，今天在美国你的公司行号，不管是大公司的科技方面，或者说银行，或者说这百货商店里面，你知道多少？有48%， 48% 的 owner business owner a Jewish， 有48%的这个公司行号的的老板都是犹太人。换句话说，今天你不是为犹太人打工，就是你直接或间接的跟犹太人有关系，你的生命生活里面跟犹太人都有关系。如果说你是学科学的， 你知道今天犹太人在全世界人口多少呢？只有不到0.2%，我大概要1000万人口，大概就是说在这个全世界60亿人口里面，只有占1/1000的人口人数。但是今天诺贝尔族得奖0.2%人口，今天诺贝尔族得奖 20% 得奖是犹太人。所以今天科技的发展，你生命生活关系都离不开犹太人。犹太人是什么？犹太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神今天在世上面一个最大神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我当我在介绍犹太人的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介绍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呢，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有600万人口，它的面积呢不过跟 New Jersey State 这样这么大，就现在纽泽西州差就只有那么大。但是这个国家在2600年左右时间以后就早已经灭亡了。它的灭亡呢不但是就是国号没有了，而且它的国家的人民呢不断的遭受迫害。从耶稣时代一直到今天二次世界大战，种种的事迹都可以看出来，但是这个国家今天仍然是屹立的存在这世界当中。所以当这个时候你可能跟我讲说啊，这都是你们基督徒讲的，那我告诉你，我今天等一下我要用一个图表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世界历史。你看一下啊，这个橘红色这个线呢就代表人类历史。基本上呢大概我现在只抽一段，从公元2000年前一直到今天，这个大概是世界的历史。然后这里面呢这个十字架呢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到世上的时间。换句话说，基本上圣经的形成也是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完成了。如果说你想加上什么东西或减少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因为圣经正点已经形成了。那我这边的红色东西呢就代表圣经已经预言的事情，这边绿色事情呢代表圣经应验的时间。所以我现在因为实际事情太多太多，我只举了7点啊。第一个就是在公元2000年前的时候呢，上帝对着信心之父，我们今天谈的信心，他对信心之父亚伯拉罕讲说，我将这个迦南地以色列这块地赐给你们。所以呢实现在什么时候呢？在700年后，在700年以后呢，就在1400年公元前就实现了。这实现以后呢很快的，当他们要进去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上帝就给以色列一本书叫生命记，就是其实前面摩西五经都已经谈到，那到生命记的时候他就跟他们讲，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如果听我的话，照我的吩咐去做的话，神要祝我要祝福你们，但如果你们不听我的话的话，你们将来会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这是在公元前1400年前讲的。结果呢在公元70年的时候呢，罗马这个他本来在500-60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被灭亡了，但是灭亡以后那国家还是有人民存在那地方。到70年，公元70年的时候呢，罗马政府因为他们当时反叛，罗马政府呢就把所有在地上在以色列土地的人全部都赶出去了。所以这在公元70年的时候一直就开始，所以他们呢就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这第二个。那第三件事情呢，他同时讲说，你们不但分散到世界各地去，而且你们在各地面受了迫害。那最有名的是什么呢？你们记得吗？ 在第三就是二次世界大战有很有名的，就是他们一直都被迫害，其中到最高潮被巅峰的是什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个什么？你们知道有听过一个犹太人被屠杀的 Holocaust right？就是他们就在他这段时间，在这么2000多年当中，不断的受迫害，不断受欺负，而不断的受别人惨绝人寰的灭绝。这是在第二、第三件事、第四件事情呢？他说，不但是你们遭迫害，不但你们被赶出去，你们现在住的地方呢，也会变成荒芜，连草都长不出来。这在《生命记》讲的。所以的确啊。他们在当他们被离开之后，被离开被赶出去之后，那块地呢基本上呢就荒芜了，没有人在那地方了，而且到那边几乎是寸草不生，只有那些所谓的那些沼泽地啊，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从这边上，从这个时候再到20世纪开始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呢才开始有东西能种出来，啊，这个是大概是在第四件事情啊，第五件事情，但是呢，当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后呢，神又在以赛亚书来安慰这以色列子民，他说：“纵使有这么多事情发生，我还是会保守你们，我也保留余民。”果然啊，在第就像刚才我们讲了哈。刚刚讲了，你们想了，你们说今天以色列人存在，犹太人存在，怎么样看呢？你翻电话簿就知道了，是不是？你翻见，你会发觉说，到处不是，不能说人很多，但是犹太人影响力无时无在的跟我们的生活周遭都发生关系啊。那第六个呢？他们说，你们不但会在这个，你不但我保守你们，我也保守你们，而且呢，你们会开始呢回到你们土地里面去。就在1890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在1890年的时候开始呢，就开始有人当时回来的时候，当时就有一个犹太回归运动。1890年的时候呢，就有一个 Theodore Herz， 他开始领导这各处各地犹太人回来。那个时候回来的时候呢，大概4万人。到今天，以色列犹太人有600万的人口。啊，最后一个呢，我想讲的是以色列建国。那这个是在以西结书上面讲的。以西结书在公元前600年。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以色列复国，知道吗？啊 ，1948 年，对不对？1948年的时候呢？这个犹太呢就开始复国了，就开始在这边建立成他们国家。我现在给你这个图表，当然这里面虽然有些细节我没有再讲，但是你们可以去查，就查里面你们这些历史记载。我只想跟大家讲说，今天以色列复国不是一个人，不是几个人努力，若不是一个神的手在后面推动的话，我想这件事情不可能成就的。所以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要跟大家介绍以色列的这个故事，以色列历史。所以呢，我们发觉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我们那天讲说信心的这件事情呢，也是因为信心的带领，所以以色列呢可以建国，可以从一个废墟，从一个被灭亡的国家，从一个这么小的国家，这么少人口里面，它能够从废墟里面再站起来，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了上帝。但是我也告诉你们，其实信心这件事情跟我们每一个人生活，每一天生活都会有关系。我举个例子，今天你为什么要到这个教会来？今天你怎么敢走到这个教堂里面来？你走到教堂里面，你有没有想过，到教堂里面的时候，这个屋顶会坍塌下来？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害怕过？如果你没有对这个教堂没有信心的话，你敢走进来吗？同样，今天有很多事情，你会发觉，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其实你寸步难行， 是吗？然后我今天要见证你的，刚才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讲说我的心情，我来到这边的心情，但是我今天更要见证一件事情，你们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的地方，你坐的脚掌踏了下的下面都有一段经文。因为当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巴勒斯跟弟兄姐妹讲说，为了要纪念神在我们行的中道建立的大事，所以他邀请每一位弟兄，当时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把你最喜欢的经文写在这个地板下面。现在你们看到这地毯里面都已经被盖住了，如果哪天要换地毯的时候，你们把这地毯拿起来看的时候，你们还会看到你们当时刻的经文。所以我今天想跟你讲，如果你今天走到这里来，这个教堂就是神迹，这个教你今天脚踏的地方里面就有神的恩典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今天我在上面讲的时候，我知道在下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一起同作见证。或许你不是在前面那几年有跟在我们一起来这个建立的教会，但是你今天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是不是申请学校的时候，你对那个学校有信心，你知道这学校不是野鸡学校，你这个学校不是骗人的学校，所以你才改到这，来到美国，来到这地方来读这 读书，来选择学校来读书，是吗？同样的，如果今天你成家的话，当你在这个在你的爱心爱的人面前讲说 I do， 我愿意，我愿意和你，我愿意和你走这一生的道路，是不是在这讲这一句话的后面，你也带了一个信心，你知道你前面这个人愿意跟你走一生的道路。所以你发觉我这样，我可以一再讲一讲一再讲的，其实在你很多人生选择里面，你都需要信心。信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在你生命里面一个不可或缺元素。但是我同时也要讲一件事情，如果你信心对象不错误，如果你信心没有好好去思想思考的话，很可能就被骗了，很可能你也会用你的热情被人家给糊弄了。就好像现在很多自杀炸弹客一样，当他们绑着炸弹去炸别人的时候，他不但自己生命受损，他也伤害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信心的确很重要，信心跟你的生命也很有关联，但是你谈到信心的时候，你不能不小心，不能不好好去思考到底你信心对象是什么。我从台湾来的，我不晓得在台湾在这个大陆有没有这个广告词啊。哦，对不起哈，我刚才讲太快了。我刚才讲以色列的时候，我忘记讲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以色列的历史呢，就证明一件事情呢。英文讲历史什么 ？History， 你把那字拆开是什么 ？His story。其实这个历史是神掌管人类历史。啊，好，我接下来我再继续往下讲。这是一个广告词哈，这个台湾一个很有名的皮鞋店工叫深深皮鞋。那深深皮鞋有句广告词呢，它叫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不怕什么？是这什么？货比货，只怕什么？啊？哎，不是货，是吗？你们听过吗？是不是？所以我现在要讲说，信心很重要，但是呢，你信心呢也是非常非常的谨慎，你要确实的知道这个信心，你信心的对象值不值得你去相信。在这时候呢，我想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当耶稣基督呢他上十字架之后呢，这些信徒门徒里面都非常的害怕，他们说：“哎呀，我们的老师走了，是啊，他是复活升天了，可是我们心里还是害怕啊。所以你要知道吗？当时呢，就有很多很多罗马政府呢，也是对这基督非常看不顺眼，想尽办法去迫害他。其实到一种程度呢，如果说你敢讲你是基督徒呢，我可以讲说你随时会准备要去坐监牢，可以讲说你随时有准备你有生命的危险。那当时呢，在一个在一个在。 在教会有叫士梅拿的，就士梅拿主教叫做波吕甲。这个波吕甲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地中海沿岸土耳其一个不那个叫做那个不叫土耳其，那现在被叫土耳其，那个叫什么忘记了国家，那国家反正就会跟你们有个地方叫士梅，那士梅拿主教叫波吕卡。这波吕卡就被抓起来，被抓起来那个送到这个官府里面去被审判。就当时的总督呢在这地方啊，看了，这是波吕甲那主教，他一看了，哎呀，这个老头年纪这么大了，我看，哎呀，算了，不要为难他啊。他就很这个客气对这个波吕甲说：“哎，老先生啊，你不要那么较真，你只要啊告诉我说你是无神论者。”打倒无神论，你只要很简单的讲这几个字呢，我就送你回家，我就放你回去。哎，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当时罗马人他们误会啊，他们以为说，哦，你们这些你们基督徒啊，不拜偶像，一定是不相信神。他们认为说，相信神要偶像啊，所以说，好，所以他讲说，你只要说告诉说啊，你是无神论，你只要打倒无神论。我就送你回家。哎，波吕甲他没有讲说无神论，他只有讲说好，我打倒无神论。哎呦，这个总督吓坏了，他说：“哎呦，奇怪，哪那么容易啊？”哎，那我再确定一下。他说：“好，你再说，如果说你能讲说打倒耶稣基督，打倒无神论，不要，我不相信我耶稣基督，这样的话我就送你回家了。”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呢，波吕甲非常非常的平静，他对着总督，看着总督说：“总督大人，我曾经恩待我86年的主耶稣，我怎可能今天因为你一句话的威胁，我就背叛放弃爱我的主，那位不曾亏待我的主。”啊，这个时候总督啊脸就变红了，又红又气的，手发抖的对着这个波吕甲说：“老头，如果你不讲的话，我就用火把你烧给活活烧死。”波吕甲说：“总督大人，你今天烧我的火，当炭火烧完之后会熄灭的，但一个永恒的火，它是永远不熄灭的。”所以一讲完之后，这个总督非常生气的就讲了三个字：“烧死他，烧死他。”波吕甲就这样活活被烧死了。耶稣基督门徒有12个人，只有一个约翰，他在放逐在拔摩岛里面，但其他11个人本来在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都怕得不敢认他，可是每一个他的门徒当他认知到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每一个都为耶稣基督殉道而死。所以我今天跟你讲这波吕甲例子，在使徒初期教会里面并不是单一事件，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当这些信徒认知到他们所相信的是何等的宝贵，他们所相信的上帝有何等能力的时候，他们都愿意为这个信仰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有很多人在使徒初期教会的时候为他的生命的热情，为他所相信的摆上他们生命。所以我今天想举这个例子，一直告诉你们，如果你今天能够经过一个信仰的时候，你会带来一个热情，你会带来一个对生命认知，那种生命会超越你生命的能力，会超越你生命的局限， 而你更勇敢的向前，这就是信仰所能带来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大家呢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讲一下跟这段经文呢也是有关系。这个也是呢刚才 Larry 带我们读圣经。好，好吧，我们再把这个圣经，如果你圣经没有关起来的话，我们好吧再一起来读一下。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果很难，因为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好，虽然就三段圣三节圣经，但有几个字我希望你们跟我一起来特别注意一下，甚至今天要背下来啊。第一个，如果你看到的话你给我大声一起念，什么？大祭司。好，第二个，凡事受过试探。第三，升入高天尊荣。好，接下来呢，因着这三，我们的所相信主耶稣是什么？是位大祭司，他凡是受过试探，他是升天高，升故高天尊荣的，所以我们呢一起来怎么样？哇，到施恩宝座前。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先要大家，如果说我今天讲的东西呢你记不起来的话，我希望这个神的话这几个重点能够特别特别能够留在你脑海里面，好不好？我们再记一下，我把这个几个这强调重点，我们再讲一次。第一个什么？第二个呢？第三呢？所以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讲这个希伯来书，可能有些人不太熟悉，我先介绍一下哈。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呢，我建议，尤其是对信仰有兴趣的人，或者是你已经相信的人，如果你今天希望跟别人见证你所相信的是一位非常值得你相信的人，我建议你去读希伯来书。你今天想告诉别人，抬头挺胸告诉别人说我是基督徒，我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的话，我建议你一定要好好看希伯来书啊。这是我想，好，这是我第一个，我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希伯来书的宝贵。接下来我想看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希伯来书背景呢，基本上呢跟这个我刚才举的例子跟那个波利卡的那个时代呢已经蛮相近的。所以那个时候大概是耶稣基督已经上十字架以后，然后在教会里面呢可以说是内忧外患。所谓讲外患是什么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呢，他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因为罗马帝国基本上呢，当然对一个殖民的这统治者来讲的话，他们最不喜欢什么事情呢？我如果给你举三个例子，一个叫做小偷，第二个叫做强盗，第三个是帮派，你觉得一个统治者最讨厌的是什么？啊？最讨厌帮派，为什么？帮派有个集结力量，你知道基督徒讲什么？基督徒说，啊，耶稣基督复活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啊，那怎么了得啊？他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叛逆啊，所以很多人在冤枉这个基督徒的时候，都说啊，这些基督徒呢，他们是一个叛逆的，是一个反叛者。所以对罗马来讲，这个基督徒的名字呢是非常刺耳的。所以看到基督徒的时候，他们百般千方百计想迫害他们，甚至当时有个尼罗王，他是想要盖这个皇宫的，那结果呢？他就想说在罗马盖他皇宫，那怎么样盖呢？他想个办法，因为你要盖一个房子的话，要先把原来房子怎么样给拆掉嘛，是不是？那拆怎么拆掉呢？啊，他就要把那罗马城呢一晃火给烧了，烧了以后栽赃给基督徒。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罗马皇帝对基督徒，罗马政府对基督徒那么不友善， 都是第一个是外患，第二个是内忧。内忧是什么呢？那时候这样，你知道在当时犹太人来讲的话，信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人，但反对耶稣基督的呢什么样更多嘛，是不是？犹太人讲说，哎呀，你别较真了吧，你们小的老师，你们所相信都已经死了，干嘛那么死心眼呢？你就别信了吧，赶快回来犹太教吧，啊，你只要回来相信犹太教，没有人会迫害你们，你就过得好好的，你什么事都没有了。如果你今天是在当时的环境里面，你会怎么想？你会愿意持守你的信仰呢？还是就算，好，算了算了算了。所以在教会里面受到很多的迫害，所以很多人也因此离开了教会。当时希伯来书作者就非常呕心沥血的写下这本书，去告诉当时信徒，为什么这个信仰值得你们去相信，为什么这信仰值得我们去持守。当我在做这个解释前，好不好，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教堂。这个教堂是曾经丰丰富富经历过你的恩典，我们有很多人经历过这样的恩典。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恩典，也看到以色列的整个建国的过程的时候，我不禁想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信仰，我们是不是应该找到一位值得信靠的主耶稣。主耶稣，我们心里面都需要这样的答案，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求你亲自引领，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你是值得我们相信的，为什么你是值得我们依靠的，让我们坦然无惧的，开开心心的能够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Amen。 好，当我们现在开始讲前呢，我先给大家再看一张图片。如果你今天有困难的话，你第一会找什么样的人啊？你可能有答案或者没有答案，是吧？我给你们看，你猜这是什么啊？当妈妈的是这是什么在哭啊？你猜他在哭什么？他叫什么啊？叫妈是吗？是为什么叫妈不叫爸？我开玩笑，当然叫妈我比较会应，是的。所以你要发觉啊，这个叫妈是一个很天然孩子会有的心态，就是说他知道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他需要找一个爱他的人，能够关心他的人，他来找他。我想请问一下，今天你在外面上班，今天你有困难，你有不能够解决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到外面嚷嚷说，哎呀，我这东西不会啊，请你来帮助我一下。还要注意哦，你的同事可能用不同眼光来看你。哎呀，何福林啊，你做了那么久了，头发都秃了，连这个你都不会呀，你还好意思领这个薪水啊？是不是？哎，我想跟你讲的啊，你如果告别诉别人的困难的时候，如果在乎你的人会来帮助你，如果不在乎你的人，很可能就变成一个把柄啊。别人会想说，哎呦，他可想说逮到机会了啊，我这好好啊，找到机会我要好好整你一下啊。所以这个是，所以第一个，如果说今天有困难的话，这个记着，要找一个关心你爱你的人啊，你不要随便乱找啊，是不是？你看一下哈，所以我要跟你讲一下，我们中国人讲什么，人不为己怎么样啊，天诛地灭，是不是啊？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到第一点，我刚刚请大家注意什么？刚才我要大家背说，第一点为什么值得信靠耶稣？什么？第一点什么？什么？大祭司。大祭司什么工作呢？大祭司的工作呢是什么？就是为人赎罪。就在旧约时代，当人有罪的时候，他为这些犯罪的子民呢，来向神赎罪。啊，这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好，那我们看这样，我们中文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哈，这个是我们中国人都能了解的。你知不知道圣经上已经早就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呢，我这边就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来，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的宝座在众心之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定极处，我要升到至我要以至高上，好，这么短短一节，在这么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哪一个字重复最多？啊，我要，我，是不是？好，在这边我猜大部分都是上班的哈，我想问你们一下，上班这件事情容易吗？啊？很多人都不调头，是不是？上班其实不容易，其实有些工作时候难做，是不是？有些时候老板给的工作也并不见好解决，是不是？有些时候可能是你外面的这个客户有些新产品出来了，你必须要去发展一些新产品来跟你的这个竞争者来抗衡。所以你发觉，其实，在办公室里面上班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很多上班的弟兄呢，上班的时候就很专心的上班，甚至被老板骂的时候就摸摸鼻子就不吭了，就想心想说，哎呀，好，没有关系，我只要撑着啊，回到家以后，我希望我能够安安静静的，老婆看到我的时候就不要讲话，给我端了一杯水，然后我进门的时候就放上拖鞋，就让我好好安静的回家，脑袋休息一下啊。合理吗？啊，没有人说不合理啊。太太呢？太太，尤其是这个年轻的太太，哎呀，心里想了啊，哇、天哪，这孩子不饿了就哭，不高兴想睡觉就闹，哎呀，我一天到晚忙死了。我的盼望是什么呢？我的盼望就希望老公回来的时候帮我能接手一下，是不是？好歹我也念过书，好歹我也有一个学士啊，是不是？啊，人家讲说不是猛龙不过江，我告诉你，不是猛凤怎么样，不飘扬啊，能够过江飘扬的可是简单的人物啊。为什么你去上班，我在家里面带孩子啊？是啊，哎呀，这样好不好？你回来的时候你就不要这么闭着口什么都不讲话，告诉我外面花花世界是什么吧，至少让我能够晓得不要跟社会脱节嘛，好不好呢？太太的要求合理吗？合理啊。那我问你了，老公觉得合理，他的要求合理，老婆觉得合理，结果是什么？如果你们两个坚持你们的是合理的话，是什么结果啊？吵架，是不是冲突？你会觉得有错吗？你们刚才不是觉得没有错吗？可是为什么没有错，结果是反正是冲突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自我。每一个人都有自我的要求，每一个人都觉得我们自己很重要，这个就是人的本性。但是呢，在圣经告立位记告诉我们，神知道人有这样的，神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神当时就设立这个大祭司，所以神就设立这律例，在立位记告诉我们说，每年他们的大祭司呢，会在这个时候呢，会把一只公羊牵到这会堂里面、会幕里面，然后把它宰杀以后，不是宰杀之后，还有把这公羊呢，把它送到这个旷野里面去，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在这个旧约时代里面，大祭司所做的工作。可是，这是在大基本上是在 大概在3400年吧，但现在你就像3400年这个律例讲，那到这2700年的时候呢，这一段经文呢又更清楚浮现出来。他说他在以赛亚书讲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他诚然枯槁，但他为什么样？他为人什么担人当人的罪。他受苦的时候也不开口。这个是我在以赛亚书的时候慢慢慢慢呈现出来，你会发觉一个羊开始更清楚这个真的担负人羊的这个罪的这个事情，其实是什么？是一个人在做的，有一位人在做的事情。好，在这边我要先提一件事情啊。如果说大哥不消二哥，我们都是罪人的话，如果我们今天都是负债的人，有没有可能能够将我们的债能够偿还？有没有可能？除非是有一个完全不负债的，除非是一个完全丰富的，他才能替我们偿债嘛，对不对？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呢，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人，只有这么一个没有完全没有罪的人才能够替我们偿罪。可这个时候呢，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就很清楚跟我们讲说，当司洗约翰看到耶稣近前来的时候，他怎么讲？他怎么叫耶稣？他说什么？看啊，怎么样？神的羔羊，看啊，神的羔羊，为人赎罪羔羊来了。所以你就发觉这位赎罪羔羊是谁呀？是谁？耶稣。对了，啊，这赎罪羔羊是什么？我们自我中心是我们罪啊。我们看没有看过这个罪？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字？啊，这个是繁体什么字？这个义字怎么写？有一个什么？在什么上面？这个羊是吗？是什么？来怎么样 ？cover 我们自我中心的罪，看到没有？这是上帝对人的启示。什么时候成就这个事情的？是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前吗？不是啊，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之前呢，他就为我们舍命了。这就是什么呢？这圣经告诉我们，在我们还没认识前，主就为我们舍命了。这就彰显了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爱。所以记得，当你寻找帮助的时候，第一个什么？要怎么样找什么样的人呢？爱我们的，在乎我们的，是吗？这位耶稣基督，他爱我们，爱到一种程度，他为我们死。在这时候呢，可是有些时候为什么光有爱呢，好像又不到位？我举个例子，我来美国，已经283年，现在已经33年了。啊，我妈是最近才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啊。可是在过去，在她没得老人痴呆症之前呢，我几乎是每个礼拜我打一个电话给她，我就跟她讲，每次接到电话，她听到是我的声音之后，她就很开心。然后呢，她又开始问了：“你吃得饱不饱啊？你睡得够不够啊？”你太太有没有煮汤给你喝啊？我想问一下，这样的对话不是一个礼拜，不是两个礼拜，是一年、两年、十年、20年，都是一样，几乎一样的对话。我妈爱不爱我啊？爱我吧，但是我想问一下，我对老板刮胡子，我跟老婆吵架，我可不可以跟我妈妈讲？ 不可以啊，是不是？本来没事都变有事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不了解，他不了解我在工作上碰到困难，他不了解夫妻生活所要面对的挑战。在座多少人会打乒乓球的？我想从国内来，但很多很多人都会打乒乓哈。打乒乓我知道有些是高手，乒乓比赛最后得冠军有几个人？一个，是不是啊？你刚打乒乓的时候，哒，回球，哒，啪，哒哒哒哒哒哒，你们发觉，当这声音哒哒哒哒响的时候，很可能是抽球，可能是杀球，可能不同的球。但是，你想要赢的话，怎么样？你就能够接球，你就能够反手，是吧？所以你要发觉，到最后能够得冠军的，到最后能够拿到冠军是怎么样？他是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挑战，是不是？你看一个图画，你知道这是谁吗？啊，耶稣是吗？我们刚过受难节，耶稣在干什么？耶稣在这个地上来祷告。他祷告的时候，老告大的时候，他那汗珠如血一样滴在地上。他祷告只是这样讲：他主啊，若是可行的话，求你将这苦杯挪去。这苦杯是什么？啊？就是他刚才我讲，他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他碰到一个，所以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他说：“苦啊，若可行的话，请你将苦杯挪去。”但是他下面一句怎么讲？他主啊，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行，乃是要照你的意思成全。你知道这句话多重要吗？如果当时耶稣基督请上帝把苦杯挪去，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今天我们不必来这边聚会了，今天我们在这边里面有救恩了，今天我们这边体会不到上帝为我们的爱了。因为什么？因为当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为我们上十字架的话，我们每一个人的罪都没有得到赦免。所以因着耶稣基督的祷告，因着耶稣基督，所以他非常非常的肯定的来向神求，他说：主啊，乃不要照我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成全。当然我刚才讲过了，他说什么？当神，我们讲第一个什么？耶稣基督什么呀？他是什么？什么大祭司？第二个呢，他凡是怎么样？凡是受过试探，只是怎么样？他从来没有犯罪，他胜过了每一个试探。我刚刚讲一个乒乓球例子，因为你能够接各样的球，因为你能够碰到各样情况，所以你在各样情况下都没有被击倒，所以他明了，所以他知道，所以什么？他所以什么？他了解我们。这位耶稣，他爱我们，他也了解我们。如果你看到有这么一样的人，又爱你，又了解你的，是不是你就可以找他帮助呢？还有什么原因你可以不找他帮助呢？有没有？我问一下，在座我们当中可能都来到国内，到美国来了，你可能有父母，可能在这里，有可能在国内，可能在不同地方，你有没有碰过当你父母病重的时候，甚至得到一些绝症的时候， 他可能不愿意告诉你。有吗？他爱你吗？他了解你吗？为什么他不告诉你？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知道你可能不能解决问题。过去的礼拜我们刚刚经历过受难节，但三天之后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了。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今天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的话，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爱只是一个历史，那是过去式，因为连他也死掉了，就表示他没有得胜。今天所以我们能够相信耶稣，为什么耶稣基督能够值得我们相信？是为耶稣基督能复活了，因为他战胜了罪，因着复活的时候使得我们能够倚靠他面前。我可以这样跟你讲，如果是今天从台湾来的，台湾人很喜欢讲一句话叫什么？拼命三郎啊。那香港来的人呢，他喜欢讲说很努力工作，他讲什么爆喵猪爷，对吗？然后从大陆国内来怎么讲？好好的干，玩命的干。我能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不敢想说你今天努力的干，你拼命的干，玩命的干，能够成就多少事情，但是我可以几乎肯定的说，你这么努力做，至少把你的潜力给发挥出来。但是我不管你怎么做，你的极限在哪里？你的极限是你的生命。上帝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生命，但生命的终极是死亡。这位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上帝，因为他是战胜死亡的神。我在这时候很快的再解释一下，可能有些人对这复活的事情会有些困惑。你知道，如果是说通常讲说你要让我相信可以，你用科学证明给我看嘛，是不是？什么叫科学证明？就是一件事情在一个同样地点能做同样的实验，能反复做同样的实验，能够得到同样的结果，这是什么？这叫做什么？就我们证明它存在。可是问你一下，如果今天今天比如我儿子不在这个地方，我儿子如果今天九点半十点钟来找我还没找到，他气急败坏跟我讲说，爸，你十点钟的时候去哪里了？我就跟他讲说，我在这个Tri-Valley 啊，在外教会。可他说，我怎么知道你在 Tri-Valley？ 因为他在东部，他不晓得。但是问题一下了，因为他如果打电话给我在一点钟的时候，我没有可能，因为他当然距离是比较远，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会在一点钟的时候能够回到十点钟？可能吗？刚才讲是说，如果在同样地点做同复的实验，能够得到同样结果的话，我就代表它成立，是不是？可是呢，如果我不能够回到同样时间的话，是不是我没有办法就证明说它是存在，是事实？但我想问一下，我在这边讲到，我在这边跟你讲话，是不是一个事实？那我怎么办？我就必须请你们帮助我来证明我的确在这个地方，是不是？甚至有录音讲到也可以证明我在这样。这种需要人证物证的支持，然后证明一件事情存在，在哪里出现最多啊？法院嘛，法院就是靠这种系历史办法来证明一件事情存在，是不是？所以我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今天我想跟你讲，刚才我说那些门徒本来是害怕死，害怕被抓的，但是后来呢，一个一个都为主殉道。圣经上来讲说，当时看到主耶稣见证他复活的呢，不但是他门徒，还有500多个人亲眼看到他复活的见证。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复活代表什么呢？这是有几个很重要的 impact。 第一个，你知道这个人呢是君士坦丁大帝。我刚才讲过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那个波里卡主教是被谁破坏的？啊，被罗马政府破坏。这个君士坦丁在主后300多年的时候，他第一个罗马皇帝来相信上帝。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当时世界大部分的罗马帝国统治，如果他相信的话，代表什么？代表世界上的人都要跟着皇帝一起来相信这个信仰。这所告诉我们什么？有很多人讲说，你要我相信上帝，那你就让我发财嘛。你要让我相信上帝，你就让我能够真的是五子登科嘛。但是我想跟你讲一下事情。如果今天你有一个计算机，你敲一个键盘，然后你敲那个计算机跟着你的键盘能反映你要的东西，我想请问一下，到底你是主人还是计算机是主人？啊？很明显的，你是主人嘛，是不是？虽然计算机可以反映一些你想要的事情，可真正主人是你自己。同样的，如果今天来求上帝的时候，你来求一位神的时候，你叫他能够根据和你的心意来成就你心所想要的事情的话，记得，主人其实是你哦，并不是你去敬拜的那个神哦，是吗？同样的，波里卡主教他是看在世人看到他是死了，他是殉道了，但是300多年后他的血却带来了牵起了很多很多像他这样殉道时他们流下的血却成为全世界人的信仰。所以这个很多特土良特别讲初期教会说，殉道士的血就成为宣教的种子，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都很喜欢来美国吗？不然我不留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如果你很喜欢美国的话，你能到你口袋里面掏一张你的钞票来看一下，在每一张钞票，在每一个铜币里面都有四个字，你知道什么吗？In God we trust， 我们相信神。你来到这美国是一个相信上帝的国家。同样呢，你也知道今天2016年，为什么2016年呢？原因什么？耶稣基督诞生之后，因为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我更要讲一个是，那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1949年当国民党撤退的离开大陆的时候呢，全中国的基督徒，当时基督徒大概500万还是什么，确切数目我记不起来。可今天据个官方的统计，类似统计大概有1.3亿，8000万到1.3亿。不过基本上我比较记得清楚的是说，今天大陆所有中国的基督徒加起来是当时国民党离开大陆的时候100倍的成长的基督徒。你要知道共产党是有无神论的，共产党是并不容许相信上帝的，但在一个无神论土地上面竟然发展了100倍以上的基督徒。这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读他怎么样，他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升入高天尊荣大祭司，他是复活的主，他是战胜死亡的主。因着他战胜死亡，因着他的胜利，所以再次证明他是能解决我们问题的主。这位耶稣基督是什么主呢？他爱你，他爱我，他能解决你我的问题，他也了解你我的问题。在这时候好不好，再让我们一起复习我刚才所讲，为什么这位耶稣基督值得我们相信。首先， 他是什么？大祭司的意义对我们意义什么呢？他爱我们。第二，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他了解我们。第三，他怎么样？升入高天尊荣，所以呢，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他爱我们，他了解我们，他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希望我们，当我们对这个了解的时候，他希望我们怎么样回应他呢？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实在感谢你，感谢你经过我们一段时间，我们在了解为什么你值得我们的信靠。主啊，我因你的大祭司身份，因为着你凡事受过试探的经历，因着你升入高天尊荣的经历，所以说让我们能再次看到你是爱我们，你了解我们，你更是能解决我们问题的。在这个时候，我特别想向所有的朋友，不管是你相信还是还没相信的，你如果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值得你相信信靠的主，请你将你的手轻轻的举起来。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举手。这位爱你、了解你、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主耶稣，如果你愿意他成为你信靠、成为信靠主，请你将手举起来。不管是你已经相信还是还没相信，请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将手举起来。感谢主。如果今天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你听了这信息之后，你愿意能够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我们也在这时候邀请你将手举起来。我们在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这样的爱你，他也了解你，更是能解决你问题的，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信靠的主，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有的话，请你将手举起来。在你生命中，你愿意接受这位爱你、了解你、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这时候轻轻将你手举起来。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我们当中的所有的朋友，尤其是还没相信的，当你听完这信息之后，虽然你现在没办法做决定，但是你对这位耶稣基督，他能够爱你、了解你、能够解决你问题，你愿意了解更多，愿意来跟我们更多了解的，如果有这样的朋友，请你手举起来，我们等下聚会完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来跟你谈一谈。如果有这样的人，请你将手举起来。谢谢。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借今天福音主日，让我们能够再次看到，也认知到你就是那位值得我们信靠的主。因着你大祭司身份，你爱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曾经凡事接过试探，你知道我们所受的苦楚，你知道我们所受困难，我们知道你了解我们，你知道我们心里的难处，我更知道在因着你的复活，你知道你能够带领我们解决我们心中的难处，解决我们心中的问题。我们为这样何等宝贵救主来放上感谢，也求你真是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一生道路当中的时候，能够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来到你施恩宝座里面，能得到你随时施恩会得怜悯的这个帮助。这样的祈求不配，乃是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 Amen。